好的，川普总统不顾北京的严正抗议，在上个星期五正式签署了台湾旅行法。台湾总统蔡英文随即在他的推特上表示感谢，还特别标注了川普总统，并将中华民国与美国的国旗并列在他推特贴文的最后。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扬言，中国对美国的外交报复将会是全面的，而中国国防部发言人也发出了警告，如果美方真的将川普总统签署生效的台湾旅行法付诸实施，中美两军关系可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那么有人认为川普总统签署台湾旅行法是继1979年台湾关系法以来规范美中关系有关台湾问题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性事件，您是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还有对美中关系可能造成的震荡呢？范教授。
没有错，我们知道这个台湾旅行法对于台湾来讲非常的关心，也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因为台美关系过去当然有台湾关系法，那现在多了一个法律，有台湾旅行法，那对于在从法律上来讲是更有保障。比如说从美国来说，对于台湾问题就有四个基础，一个当然是三个公报是对中共的，第二个台湾关系法，然后包含六项保证，现在又也有一个台湾旅行法，那一个桌子一样有四个支柱来作为这个稳定的地方。所以我觉得当然我们对台湾旅行法是非常的欢迎，当然台湾旅行法它并没有强制性啊，也没有约束性，但对川普来讲，未来啊他就可以决定是不是要派遣更高阶的官员来台湾访问。另外就是台湾的总统、行政院长、国防部长、外交部长过去都不可以到美国进行访问，也不能去华盛顿，那过去都是用一种像蔡英文都是用这个路过的方式，入境的方式，所以不能够发言，也不能有公开活动。那如果这个能够解禁的话，当然对台美关系会有相当大的帮助。所以我个人也觉得不必过于的这个一厢情愿，因为我认为还要看到时候美国的国务院或者川普总统是不是真的要让台湾的这个高阶访问。所以目前来看，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乐观，但是也不必过于浪漫的想法。但我们也看到就是这次他很有意思，是3月5号的时候参议院把这个台湾旅行法送到了白宫去了。但我们知道如果在10天以内川普不签署的话是自动生效，所以照理来讲他应该是3月16号是最后一天了。我觉得本来台北这边是有点悲观，认为说可能川普就是不签了，让这个法律自动生效，对中共来讲有一个交代就是这是国会提出来的，那我没办法，我只能接受。但没想到川普在最后一天，就是3月16号还是签署了。那我觉得这个或许也跟大家谈到最近美国的国务卿提勒森他下台会不会有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提勒森一直是比较对中国大陆友好的，包含像这个川普访问中国也是提勒森大力的这个推动。可是会不会因为提勒森在这个台湾旅行法上面的态度跟川普不太一致，他可能觉得川普不要签比较好，对中美关系比较能够和谐的发展。可是最后呢，川普还是签了，而且提勒森换掉了，而且换掉了一个是更强硬的蓬佩奥。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这个提勒森的下台跟台湾旅行法是不是有关，我觉得还可以再做观察。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的分析。那就请教在上海的黄玉金了，您可能对美国这边的人事变动也比较熟悉，你怎么看刚才这个范教授的说法，就是说川普总统他可以不签让他自动生效的，但是他却选在最后一天的下班之前还是把他给签了，这对这个美中关系传达出一个什么强硬的讯息呢？另外也要请教您，是台湾旅行法虽然像刚刚范教授说的只代表美国国会的意向这个具体怎么落实还是取决于美国行政部门的一个态度，但是我们就看到一个最新的情况是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他在台湾旅行法生效之际是发布了一个联名的报告，建议川普总统要与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来进行会面的。那么您认为未来川普总统未来的手中是不是多了一张所谓的台湾牌他可以透过这个同意或拒绝台美高层的互访来调控美中台关系，您的分析是什么呢？玉君。
是，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长期在观察美台问题或是所谓的美中问题底下，我们知道在台湾问题里面美国的行政单位跟美国的这个国会系统它是常年都有分歧的那美国的这个国会系统它基于民主基于过去的这个中华民国跟美国的这个友邦跟国务院他们长期比较亲中这样的政策是有分歧的那如果拿这次台湾关系法去比较1979年台湾 台湾旅行法比较台湾关系法的话，就是这一次的台湾旅行法在华府当中并没有得到这么大行政部门的反弹。
嗯，
哦，看起来目前川普部门川普政府的许多的这些官员，他某种程度上不管是默认，或者是还有一些过去的一些这个他们的一些老长官的支持啊。所以我觉得台湾旅行法过去作为一个台湾的人民，作为一个中华民国的国民，我们都非常的开心，也希望呢未来呢台湾可以因此呢不要再被不管是中国大陆或美国这边在外交上得到欺负，或者是被穿小鞋的状况。但是反过来说，作为一个长期在外交工作或是在国际关系上分析的人，我们必须要小心这个美国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之后，会不会利用台湾变成他一个对付中国的一个棋子这是我们必须要非常小心的一件事情那据刚才这个范教授讲了，非常同意，就是川普阵营他这一次换了许多的外交的政策的这个不管是台面上的官员或者是一些测试我觉得他某种程度上在反映出他的外交团队也进入了选举模式那川普他过去以来一直是推行这个 Jacksonian 的这种外交政策，而他是打破了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全球化全球贸易他是开始以美国保护主义为主。我觉得这样子在未来这样的情况下，台湾也必须要非常小心的去因应去审视。那如果因为台湾旅行法的通过美国展成另外一波的这种外交大战的话，那我觉得我们这个战场要非常的小心，要变成其中被牺牲的棋子，而是要因为他们美中的大战让台湾得到更有利的位置更有利的筹码，我觉得这才当务之急。
好的，感谢玉军的分析。那么有关于这台湾旅行法对美中关系可能造成震荡，我们稍后再来谈也想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看法。不过现在我们这个想今晚从台湾统独的角度来切入这个台湾旅行法，因为目前我们在台湾看到一些舆论说，将这个台湾旅行法和我们海峡论坛上周讨论的一个对台三十一条，目前两边把它放在一起看呢，认为台旅法跟对台三十一条将提前启动所谓的台湾的统独决战，真的是这样子吗？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想要先请观众朋友们看几张图卡那么就是根据台湾网络媒体的一个最新的民意调查呢，有52.6%的网友表示希望去大陆就学、就业、创业或是生活，那么其中有13.2%的人表示非常想去，有39.4%的人表示有点想去，但也有38.5%的网友持反对的意见其中有25.8%表示不想去，有12.7%表示非常的不想去。至于被问到了国台办推出的所谓三十一项的对台措施能不能成功的拉拢台湾的民心呢？有19%的台湾民众认为一定会成功，49.5%的人认为可能成功，而20.2%的人认为可能不会成功，还有8%的人认为是一定不会成功的。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被问到国台办推出这对台三十一条能不能成功拉拢民心就是说这个认同度的部分呢，有26%的民众是认为非常认同，有46.7%的民众认为认同，有15.6%的人认为不认同，还有5.4%的民众是非常不认同的。此外，再来看一份根据台湾远见杂志公布的2018台湾民心动向的大调查，是针对统独的部分那么有36.6%的民众想到大陆发展，那么还有这跟我们2017年3月看到的调查相比呢，可以说是多出了6.3%。那么其中50岁以下台湾民众到大陆发展的意愿，比2017年去年提升了不少，其中以18岁到29岁的年轻族群是最踊跃的，有超过53%的台湾年轻人，他们说有意愿到大陆去发展，这比去年要成长了10.5%。那么如果拉长时间来观察，过去10年来台湾民众的统独立场变化，根据这份远见的最新民调，赞成台湾独立的比率创下了调查以来的10年新低，而赞成与中国大陆统一的比例呢，却攀上了调查以来的10年新高。若与去年蔡英文总统当选将近1年的调查相比的话，今年约有20.1%的台湾民众赞成台湾独立，少于去年的23.4%，而赞成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呢，则是大幅攀升到14.8%，比去年的9.3%。多出了 5.5%。那么我想看完这几张图卡，先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这个川普总统签署了台湾旅行法，是不是如同北京所称的，是对台独释放出一个讯息，或者说给独派打了一个强心针呢？因为我们也看到这个独派大佬胡宽明在这个台湾旅行法生效之后有讲话啊。那么独派会不会期待川普总统承认台湾是一个外交实体，甚至是主权国家？如果将来一旦北京武力犯台，他们会认为川普总统一定会出兵协防台湾的啊？你怎么看这样的逻辑推演可能导致所谓台湾的统独决战提前的启动呢？范教授。
好，我想这个3月16号刚好川普啊签署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当然这一天的时间是在傍晚的时候，从北京的时间来看算是3月17号了啊。那3月17号是什么日子呢？就是习近平全票高票当选国家主席啊，王岐山啊一票这个反对的情况之下当选副主席。所以我说这个台湾旅行法似乎是川普刻意啊这个给习近平的一个大礼，一个贺礼啊，就是说恭祝你啊高票当选国家主席啊。那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说啊当然是一个不乐见的啊。所以看起来就是说中共的反应，当然我觉得继续要看啊，他会不会有一个强硬的方式。我认为短期来看啊，中共的这个反应啊应该不至于太激烈。为什么？因为中美之间的贸易大战即将开打啊，那这个美国对中共的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铝制品跟钢铁啊似乎要实施这个这个反倾销的关税。那为什么习近平要找王岐山来当国家副主席？主要也是针对对美的啊这个关系的一个谈判。所以在台这个中美之间可能发生贸易大战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中共这个时间来讲应该是不至于有对美国有太大的动作。但是会不会对台湾，就他不敢对美国怎么样，但是柿子挑软的吃，对台湾比如说再挖你一个邦交国啊，让你感到这个警惕啊，因为他把这个不满呢发泄在台湾的身上，不敢对美国怎么样，但是发泄在台湾，那我觉得这个我们要特别小心。所以蔡政府其实对于这次的台湾旅行法相对是低调啊，除了这个在这个推特上表达感谢之外，并没有啊这个大张旗鼓啊来做什么庆贺啦，或者是宣传。那我认为独派呢啊，台湾的独派事实上也是相当务实啦啊，因为这个时候再去刺激中共是没有必要的，因为习近平现在的确啊这个台湾旅行法对他的这个对美工作其实算是一个蛮大的挫败。哦，不管怎么样，你在美国你没有办法游说国会，当然我们刚才大家也提到美国国会一向是比较支持台湾的，可是美国中共在美国也在长期进行这个所谓的国会的游说工作，为什么你就做不到呢？而且让参众议会可以说在一致同意没有反对的情况下全数通过，但是这也表示什么？我们中华民国驻美代表处的外交官员长期以来非常的扎实的在做国会的工作，那今天可以看到的开花结果，我觉得我必须要给我们在美国华盛顿的这个第一线的外交官员啊，给他们非常高度的肯定。
好的，感谢范世平教授。那么上海的黄玉金先生刚才提到说，就是台湾的舆论把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有对台31条合起来看哦。那因为您在这个上海的复旦访学，想请教您究竟在大陆的台生对这个对台31条的反应如何？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政策可以说是锁定了台湾年轻人所谓低就业跟薪资低的一个困境，也使得那些希望两岸一家亲的统派人士认为未来或许可以和大陆的百姓享受同样的同等待遇，甚至代表这个所谓统一融合的中国梦已经逐步成型了。那么结合我们刚刚看到的一些民调数字，您是否认为这对台31条可能会让更多的台湾民众去认同所谓的统一呢？玉金。
我想花大概简短30秒才谈一下台湾的旅行法的最后一点点的小小的事情。因为第一个是台湾旅行法并没有改变台美之间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关系，所以我觉得或许台湾台独势力也不应该因此得到太开心的一种法。第二个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其中一个提案者 Ed Royce 他已经宣布他不再连任参选？
是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令人耐人寻味的问题。那回到主持人的问题，就是说在这边的台生的看法是什么啊？那我在最近呢接触很多在上海不管念书跟工作的台生，基本上对于这个对台31项政策有两个大的想法的方向啊。第一个想法方向是说这件事情呢，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对台湾人打开更大的大门，但相反的就是它反而让过去台湾人在大陆这边享有的一些优利或是特案不见了。因为过去台湾人在大陆很多时候是因为没有一个相对的法令的一个保障，所以它是特例特办的， 那特例特办的时候，他也在中间得到很多的一个机会，跟创造很多更好的一些啊，不管的给你的优惠也好，或者是对你的对待也好。那如果现在台湾人到中国来，中国大陆来变我们待遇有所对待的话，是不是这些优惠就没有了？那第二个要讨论就是说，台湾人到了中国大陆这边来之后，我们的优势还是存在哦。那在上海这边普遍有一个非常让人家担心的担忧的一个现象，就是比方说我从台湾聘请的工程师来上海工作，他的薪水啊，这边企业主开给台湾请过来的工程师薪水可能低于他在上海交通大学聘请的一个本地毕业的人，这也是让我们啊有点担心的。所以转过来讲，就是说啊，台湾年轻人现在把正跟金是分得非常像非常的清楚的哈。31项对台效力其实就是几年前中国大陆想要跟台湾签订的服贸货贸易嘛，那只是现在是不能走进台湾，所以他就让台湾人走到啊中国大陆来嘛。所以某种程度上，现在台湾人到中国大陆来工作，他第一个是为了未来的工作机会，就是说我在这边工作，就算我薪水啊比较低，但是我有未来的前景。那毕竟因为中国大陆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它内需市场一定大于台湾嘛，这是没有办法啊去改变的事实。那第二个是它可能薪水也比台湾高，但是不是就因此可以让啊统一的是在台湾的这个能量变大呢？我觉得第一点，短期之内他可能还会去啊打击在岛内的统一势力，因为很多这个对中国大陆不管是友善或者是不讨厌的人，他离开了台湾到中国大陆工作，那他投票的时候不一定会回到台湾嘛，所以就是这种政治消长。那啊，主持人应该提到就是好像啊现在这个统独在台湾的这个统一在台湾的声音是越来越低，那这个本来是就是很吊诡的，在过去20年内，民进党执政的时候都是统一啊民调最高的，国民党执政的时候都是独立最高的。我想这种两党政治的摆中，它会不断的摆来摆去，但是我觉得台湾在未来的这个 generation 20年内，要有什么突破性的两岸的这种啊认同，或者是支持统一或者支持台独，我觉得基本性可能性都是蛮小。
好的，感谢玉君，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就是在这个日前，我们看到这个中共的这个其实虽然是习近平的第二个任期，但是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实质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他在这个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制之后呢，又把这个王岐山这个让他重出江湖，而且担任是国家副主席啊。那未来也可能这个刘捷一将要出任新的国台办主任，那么很多人都说这是一个最能够贯彻习近平这个思想的，不管是对美也好，对台湾也好。那么刚刚大家也都提到了，这个美国换了这个新的国务卿蓬佩奥，这可以说是川普坚定的盟友，也可以说是川普意志的执行啊。那如果说观察这两个人士的话，是不是您观察未来其实美中将会有一波比较明显的冲突呢？
是的，我想我先回答刚才有关于那个民调的问题啊，那还有31项的这个优惠措施，我稍微做个补充。我赞同刚才黄教授的观点，就台湾很有趣，马英九执政的时候两岸关系最好，可是呢支持台独的比例越高，因为大家担心会不会越走越近啊，这个服贸协议会不会把台湾给捅过去了。那现在呢，因为两岸关系比较低迷，所以反而就是很多人他不一定真的是支持统一，而是他对于目前的两岸关系不满，所以他就投一个比较激进的我支持统一。所以我觉得这种钟摆效应啊其实是蛮正常的。那至于说这31项优惠措施啊，其实我必须要讲很多东西其实也是老调重弹啊，就什么一带一路啦啊，是什么东北的投资啦啊，什么这都是过去就谈到了，什么千人计划啦都一直在做啊，甚至有的东西我是觉得是有点硬凑上去的，比如说什么两岸共同发展、中华文化中华历史的探讨，或者有关于台湾去的这个台湾的社团去参加一些这个支援一些扶贫的工作，这早就在做了嘛啊，所以把它我觉得还不是什么会台，反而是会中啊，因为你是帮大陆做扶贫工作，对台湾没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嘛，所以我觉得31项措施啊，大概是这个张志军要下台前的一个毕业礼物啊，我这样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们知道该去大陆的该去的 早就去了，能去的也都去了啊。那你说一般的台湾大学生毕业，当然你问他要不要去大陆，他当然想，因为同文同种嘛，也没有语言的障碍。那可是我们也都很清楚，大陆去年有790万的大学毕业生，所以我认为台湾的大学毕业生要去大陆找工作并不容易啊，也没有特别的优势。反倒是他这次31项里面特别针对是台湾的高科技的产业的人士，还有就是台湾的医生，因为大陆现在的医疗水准慢慢在提高了，大家对医疗的要求也提高了，台湾的医生一向素质比较好，所以这点我觉得是我们要特别小心的。至于会不会因为这样就会引发台湾大规模的年轻人去大陆找工作，我刚刚觉得不太可能。对于会不会影响台湾人的统独的立场，我觉得短期来讲也不太有根本性的改变啊，这是我刚刚必须要补充的地方。至于刚才啊博弈所谈的问题，对，没有错。现在看起来，当中美两国彼此之间啊在军事力上面互相的竞争，我们知道中共在南海的问题上不断的在积极在发展，这也让了这座美国也非常的紧张，所以他最近的航空母舰还特别啊停泊到越南，可以说是越战以后第一次，表示中美两国在军事上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经济上贸易战开始开打了，情报战也开始在对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川普开始改变了这个国务院的人事，我相信他要展现出是一个更强硬的一个立场。因为中美两国我觉得在未来来讲啊，虽然习近平找了啊这个王岐山来担任这个国家副主席，希望能够对美谈判，但是会不会成功我觉得还要再做观察。但是我总的来讲，实际上川普让人家觉得他的用人是迅雷不及掩耳，非常快速啊，不然人事的更迭。但是习近平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当他啊这个说这个废除任期制啊，甚至有人说他称帝大权一把抓的时候，这么一艘航空母舰就完全大家都只在看习近平的这个角色了。他只是一个人呢、啊、他管这么多事情，他有那么多能耐可以管吗？或者大家就只会看，如果习近平没有任何表示，大家不敢动，为什么？因为他权力太大了，没有人敢妄议中央，没有人敢妄做决定。所以我觉得中共未来会面临到，就是说川普的出手非常的快啊，快很准，那中共会疲于应付，因为你什么东西都要去请示，都要去报告。你说这个刘捷英，当然这个国台办主任刘捷也非常优秀的，他当了这个驻联合国大使，我觉得他表现有可圈可点。可是问题是，他真的敢做决定吗？还是什么事情都要请大老板决定他才敢做呢？那如果事事都要请示，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决策模式会非常的缓慢。那当中共把这个决策模式开始趋缓，而美国的决策模式非常快速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慢一快之间呢，中共未来可能会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而且可能会应接不暇，这是我感到一个比较担心的地方。
嗯哼，好的，谢谢范世平教授。那么回到线上，我们请教这个黄玉军教授，就是想请教您啊，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就在台湾呢，对于这个日本，还有对于美国，还有中国大陆方面，可以说情感不太一样。例如说，像这一次美国通过了这个台湾旅行法，刚刚大家也提到了，这个蔡总统马上就在这个脸书上表达感谢啊，还 tag 这个川普总统啊。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注意到先前在花莲大地震的时候呢，这个蔡总统也是非常感谢这个日本的援助，但是在大陆方面呢，好像就觉得说我们也很想要援助台湾，为什么好像这个台湾啊？一就是这个推推拖拖的，要不然就是很这个拒绝我们，我们也很爱台湾呢、啊，所以但是台湾不太爱我们呢，我本将心托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那种感觉。那您觉得您要怎么样看待这台湾对待美日的情感与对待台湾中国大陆的情感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种不同的感觉，您要怎么可不可以为我们来分析一下？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就是可以从比较年轻世代的角度来回答你，就是台湾现在35岁以下的人对于其实日本的喜好度还是高于美国，那美国喜好度是高于中国大陆，这个不完完全全是来自于国家的认同，或者是对于这个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很多方面是来自于说我切切的生活的经验，就是因为日本跟台湾相处于在东亚的位置比较接近，不管在接触的很多，不管是音乐啊，不管是这个电影啊，穿着啊，都有比较相近的一些之处。那台湾人也把日本当做我们旅游的首选，那也很每年很多日本人到台湾去旅游，那某种程度上他会因此而我们的喜好度提高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我觉得在这个分析上比较需要耐人寻味的是，为什么35岁以下台湾年轻人对于美国的喜爱度啊，反而是在过去跟我们上一个世代来比是相低的非常多。我觉得这在未来啊，我们在观察啊台湾的外交或是国际发展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点啊。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第一个，这个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跟美日不一样，但是就是它有政治因素在里面的啊。那很多台湾年轻人认为中国大陆啊没有放弃武力犯台的一天，他对于中国大陆的敌意啊也会存在的。那是不是啊很多就算很多在啊台湾岛内喜欢中国大陆的一些年轻人，在过去啊在成长的背景当中啊看到中国大陆啊不管是一些啊体制政治体制上跟其他跟台湾不一样，或是啊一些发展上面跟台湾的这个速度啊在过去30年啊还是从落后到现在领先的情况下，他对于这个地方的情感会不会慢慢增进？那我相信这一次啊，对台31项政策就是一个观察指标，能不能让这个我们的友好度提高啊？那回到我刚才想要问你，就是说，如果台湾年轻人对于美国的友好度还是持续保持在这种慢热不温的情况之下的话，我觉得它会影响到未来啊美台之间发展的关系。
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立刻来接听电话，天津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喂，你好。
你好，请说。
我觉得台湾的根本问题啊，其实就是弱小，弱肉强食，自然法则，谁也逃不过这个。只有自身的强大，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根源，其他的一切呀，都是无谓挣扎。
好的，感谢天津的王先生。福建的刘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福建的刘先生，请讲。
那刚刚说他说统一了肯定统一不了的，因为台湾就现在就是民主吧，多党派吧，因为中国大陆这边就不是多党派嘛，他不会统一的，就是现在有一点小利的，他知道是最大的甜头要统一的，我们知道的，因为中国也没有这么富的，现在穷人还是很多的。
好的，
现在那个工作都很少的。
刘先生，抱歉打断你，我们时间有限，但是有很多的这个来电跟网友评论，想要尽量的多念一些啊。这个河北的张先生，您在我们线上了，河北张先生，请抓紧时间。
你好。
你好。
大陆的对台政策是反独促统，而台湾有些学者是歪曲为极统无统，而大陆的有些媒体主持人却称这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我认为维持现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基础是92共识。蔡英文女士的可悲之处就在于她既不承认92共识，又没有能力与大陆达成新的共识。谢谢你们。
好的，感谢河北的张先生。今天的这个网友评论非常多，我尽量的挑选，但是都蛮不错的，我想尽量的挑选一些啊。这个 Kevin Fu 他表示，中国外交部国防部对于台湾旅行法的强硬态度，他认为已经开始退缩了，因为如果从法案被川普签署就怎么怎么样变成了美国行政当局，如果实际落实法案就怎么样怎么样，现在中国外交部和国防部不断强调台湾旅行法没有法律约束力，他认为是开始自己给自己找台阶下。另外还有一位 XMP 他表示，其实大陆同胞的心情很复杂，既希望台湾独立能够保持华人民主价值，又不希望台湾独立弃大陆的同胞兄弟不顾。另外还有一位富达这位网友他说，川普签台湾旅行法让台湾重新走向世界是民主的胜利，但是中共是世界混乱之源，向中共宣战就是英雄，里根的伟大在于打破共产主义的铁幕，他希望川普总统也是伟大的。这位风铃火山他表示，台湾旅行法和对台31条不会启动所谓的统独决战，因为二战之后国际社会不承认统一战争的正当性。还有一位傅振辉先生他说，中国大陆启动31条开始办太阳，但美国却通过了台湾旅行法办北风，请问美国这算不算违反不介入两岸统独的政策。最后我再念一个吧，这位国庆这位先生他说，我要提意见，因为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台湾的外交系统没有特别厉害的游说，台湾旅行法能够过关，他认为比较大的原因是川普总统个人的意志使然，这点在他最后一刻仍然签署就能看出，未来川普总统仍有可能有惊人之举，至于川菜会如果出现大家也不必太过惊讶。 我想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这个网友的评论，先请在台北的范世平教授。
是，我想刚才这个河北张先生他说台湾就是小啊，我觉得这个小跟大有时候是要看相对性，相对于中国大陆这么大的经济体啊，这么大的土地，不要讲台湾的，哪怕你连这个马来西亚越南都嫌小啊，所以我觉得台湾的大跟小跟中国大陆比是不能够相对称的比较。台湾真的小吗？以土地来讲虽然小，可是我们大概是跟瑞士跟荷兰差不多大，那瑞士跟荷兰在国际上应该不算是个极小国家，人口来讲我们大概跟澳洲差不多，澳洲也不能算是一个小国，我们的外汇存底在全世界排名第五名，我们人均 GDP 大概是49,000美金，也算是一个中高的啊，甚至是高的一个收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小哈，大家跟中国大陆比，大概没有几个国家，除了美国跟俄罗斯敢说我比你大之外，其他国家都是小的啊。所以我觉得拿台湾跟大陆比，其实是不对称的一个比较。那至于说那个刚才也提到有观众说啊，这个中共似乎对台湾旅行法开始找台阶自己下了，这个我刚才一开始就说了，我认为现在并不是中美两边因为台湾旅行法而真的要这个彼此要冲突的，当然之前也有很多大陆觉得说啊，甚至要这个断交啊，这个跟中美断交，那这个当然从台湾来讲我们乐见了，所以我这个中美断交那台美就建交了，但是我想不太可能，这都是一时的哎呀比较这个生气的话啊，中共要威吓一下嘛，但现在已经是木已成舟了，我相信中共会比较理性的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他没有拘束力啊，聊备一格，那大家自己来这个找台阶下，我觉得这是应该是比较有可能，目前中美关系已经非常的这个非常多矛盾点，加上川普即将跟这个金正恩见面，整个朝鲜半岛的形势啊，文在寅也会跟金正恩见面，接下来就是川普了，这个整个形势在剧烈变动当中啊，我不认为中共现在反而是希望台湾问题能够维持稳定，也希望蔡英文政府你这个时候不要给我找麻烦啊，那至少让这个台海问题能够暂时就是让中共能够腾出一只手来处理中美关系，处理朝鲜半岛问题，还有处理他自己内部的问题。
好的，感谢范教授的深入分析。我再接听一位台湾听众的来电啊，就是黄玉金先生跟我们进行总结。台北的黄先生请简短发言，黄先生请讲。
大家好，以前台湾人我都在轰那个美国啊，现在已经退烧了。
好的，感谢台北的黄先生，抱歉这个讯号不太清楚，就请黄玉金先生因为时间有限的跟我们上半场进行一个总结，还有回应刚才听众观众跟来宾。
我想为了要一个观察指标，就是川普这个政府他走这样子的一个等于是美国第一然后反这种全球贸易的这样子的策略，会不会让全世界更多国家对他带来反感，是我们未来在中美台关系里面要去观察的指标。那我回应一下刚才观众的这个留言，但我倒是觉得这个台湾旅行法应该是美国国会的一些清台的一些，正确来说是反共产党因此清台，然后相信民主的一些参众议员所支持的政策，或许不能完全画上是川普对台政策的一个等号，但是我未来川普阵营川普总统他也会用这样子从他手上一个不错的牌，那我觉得台湾要非常小心在里面，万一第一个是万一美国要派高的官员来，我们要怎么去回应大陆的反击，第二个是万一这个法过了之后没有任何高级官员来，那对于台美关系会有什么影响，那最后我要提到就是虽然我出身蓝营，我也相信九二共识是目前两岸关系最好的良方，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中国大陆这边去正视民进党政府蔡英文总统讲的中华民国宪法体制下的两岸关系不要因此而让两岸关系不断的停摆，然后让造成一些仇者轻快的状况出来。我们在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人跟老人都希望两岸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的发展。
好的，感谢玉军。那么有关于台湾旅行法的两位来宾的讨论到这里先暂时的告一段落，不过这个因为由于这个网友们的评论非常踊跃稍后针对这个台湾旅行法还是有很多听众观众可以打电话进来继续的请教来宾，不过稍后海峡论坛下半场要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北京两会高层人士的变动，还有美中台外交大换班对于美中台关系会有何影响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